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比他们好，所以你们没有受伤害啊。你以为从前那个希腊亚楼啊倒下来压死了这些人呢、啊，就比别人呢更有罪，所以、啊、他跟谁啊，到时候这样横祸啊。我们中国人也差不多有这个观念了，给汽车撞死了，什么半路死了，就是不得好死，是这样啊。但是耶稣说不啊，你们没有死啊，你不要以为你们比他好啊。那我们下面讲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说，你们已经三年了，今年暂且留着了，明年就砍了。你再不结果子就砍你了。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如果配合上面，因为你们如果不悔改啊，是因为神没有责罚你，因为神特别的等待你哦，不是你比别人好哦，是这个含义。所以他这个真正的意思是指别人那个悔改的果子。当然那我们了解了他这个真正的意思以后，由于这个圣经呢，我们是可以借用那种的原理拿来做教训来勉励人。比方我们啊，勉励信徒不要白占地主之话，没有什么大错，没有不会什么错的。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这个比喻它真正的意思是这样啊。明白了正义以后啊，我们才会运用，这个运用中间呢才不会出差啊。这个分别是在这里啊，因为时间到，因为下午这个因为我飞机的关系，飞机票的关系啊，我的飞机到6点就起飞，但是要赶到肯尼迪飞机场，所以要比较早一点离开，所以下午那场是2:30就是两点就开始。
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天上的父亲，我们来到这些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实在是一类活在血肉中间，我们有很多的拦阻，很多人的一个，很多说我们对属灵的事感觉迟钝的事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灵拯救，已经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已经可以领悟属天的事，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这一切都是主的恩惠。就是让我们用谦虚的心依靠圣灵的引导，能够进入主的圣灵中间。主啊，我们讲到古世界上的人有各样的饥荒，各样的难度，各样的叹气，各样人生的不满足，都是因为没有你自己的话。你要因为你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不听你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您面前，我们愿意像你所做的，我们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愿你让我们正是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大福，可以得开眼睛看见你律法中的奥秘，可以了解，可以进入你话语的亮光里面，我们常常行在光明中间。这个时间我们再次随主分别为圣，随主与我们同在，随主方便无用的智能，随主开我们的心与耳，让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更像听见你自己在讲解你自己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祷告。
然后这个最后一讲我们现在讲到预言。本来预言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好像在头一讲的时候就已经提过，实际上研究预言等于研究全本圣经，因为五经里面所讲的许多预表其实是预言的一种，历史的人物其实是预言的一种，先知书当然是预言啊，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讲了许多重要的预言，特别是马太24、25章这两章是
特别是24章啊，这里耶稣自己讲到他要来以前的那个大灾难的光景，所以基督自己讲的预言，然后就是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卷都提到耶稣基督再来，那幕后的启示录，那每一章都跟旧约其他或者是新约其他经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我要先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12章，民数记十二章，这里我们先要讲到预言跟神启示的方式。这里12章这几节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有几种不同的方式。12章6到8节应该是6到9节不要紧啊，12章6到8节好了啊。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是在我的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得见我的形象。你们回访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么在这里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的重点不在关于摩西的问题，因为这里是神替摩西申辩。不过在替摩西申辩的时候，神曾经向那些不服摩西是领袖的，特别是亚伦跟米利暗，他们两个人起来反对摩西。那么神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中间假如有先知的话，我耶和华会在异象中啊向他这个显现，或者呢是在梦中与他说话，或者是我们应该说是异梦，还有呢或者是用这个谜语啊。但是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啊，我的仆人摩西呢，我是向他明说，不是用谜语。那么显然在这里呢，神就说出他自己启示的方式有这几种：异象、异梦、谜语、明说。在这个几种里面呢，是他特别是特别是要显明摩西的地位跟普通的先知不同，因为神所给摩西的不是一种异象或者是异梦或者是谜语的方式，乃是明明白白的说话的方式。那换句话说，神的启示有这几种方式领导人。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确看见有的人看见异象啊，有的人呢做了异梦，有的人呢神是用一种谜语，或者是说所谓谜语等于这个暗喻，或者是那一类的那一类的话啊，但是不是明说话，不是直接明明白白说的话。神的启示当中啊，等于最有权威的就是他明说啊，所谓最有权威是说他在神看起来这个评价是更高的了，因为他在这里对于这样的称赞摩西。那么照样我们在研究预言的时候，有的预言呢是属于意象性的预言，有的预言呢是异梦的预言。异梦跟意象呢都是差不多了啊，因为异梦跟意象不过是意象，人是在一种不是人，可能是在清本来是清醒的，不是做梦，不是在睡觉的这种光景中间呢，进入一种幻境啊，一种呢神把他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那么他看见异象。那么异梦是在做梦的时候进入幻境，神把他带到一个属灵的特别的境界里面，他看见 人所没有看见的神像的显示。暗喻或者是谜语不是一种直接明说的话，是要人去领会才明白的啊。但是摩西呢，神给他的启示呢是一句就是一句，虽然摩西的五经来说有好些是属于预表，但是按当时来说也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事实。摩西的所宣布的律法，特别是所宣布的律法呢，每一条所说的话一句就是一句啊，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就不可奸淫，不可起贪心就是不可起贪心，这是明白话吗啊。所以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对他说话是明说，不是明语，是面对面对他明说。所谓面对面，实际上就是指他所跟摩西说的话是清清楚楚的话啊，是不是一种暗语。尼布加尼撒王曾经做了一个异梦啊，做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呢，就是看见有这个金头啊，这个银胸和背，这个铜的肤和腰，还有呢贴的腿，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啊。那么比方像这样异梦或者是异梦跟异象是很接近的啊，这样的一种预言，他看见那个尼布加尼撒看见那个大金像的那个异梦，他那个梦他自己是忘记的，但是但以理替他解出来了。那么那样的一种解释呢，到底啊是按这个按象征式的呢啊，还是按这字面的意思呢啊，字面的意义呢？那这个是我们研究预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有的预言呢，的确是要按象征的，有的预言呢，你不能够把它象征，啊，那么怎么才能够把象征，怎么不能象征？这个是很容易混乱，是预言困难，也就是在这里。以但以理来说，这个是但以理第二章，二章全章都是讲这个问题啊。那么起初但以理几乎也被他们杀了，因为尼布加尼撒王自己做了梦，又忘记了自己的梦，又人家说出他的梦，然后替他讲解，你不会讲解就把你杀死啊！只是这个尼布加尼撒根本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人呢，就是整天都做梦，而且不知道所做是什么梦。那么结果但以理几个少年人祷告，神就启示他了。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那里，从他但以理书，我们看到这个解释是应该按作象征。为什么？怎么知道是按着象征？因为圣经自己已经象征了，我们不是要解释这个梦，但是我们要找要从这个知道这个原则。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只是选读这个31节。我想31节这里都可以不读了，因为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啊，这个梦了。36节，第二章36节，请听我读。这就是那梦，上面他就把梦讲出来了。那个梦呢，按上文呢，这个头是金金的啊。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他就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38节，凡世人所住之地，这走兽并天空飞鸟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什么金头啊。所以这个金头就是象征，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或者说就是代表巴比伦王，巴比伦的国。 是吧？圣经既然把这个头，这个金头象征巴比伦，所以跟着下去啊，这个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那么这个另兴一国不及于你的那一国，就是银的，因为它是金银同时跟着下来。这个巴比伦以后啊，按历史就是马代波斯啊。但以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巴比伦王国啊，巴比伦最后一个王波提沙萨的时候，在饮酒的时候，这个忽然间就有手指指出来说他的国家到今天为止啊。那么马代波斯就在那一个晚上啊灭了这个巴比伦，所以跟着这个英雄呢就是马代波斯。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希腊了，所以再下去呢就是罗马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这个异梦的这个解释，是要按照象征来解释。为什么按照象征来解释呢？圣经自己象征，他说那金头就是你，那么跟着下面的另兴一国比不上你，所以这个次序就排下去啊。还有呢，那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国呢是永不败坏的，永不败坏的，因为这个金像啊，到最后有一个大的狮头啊，就扎在这个金像的这个脚趾上，然后整个金像就粉碎了啊，整个金像就粉碎。那么下面呢，就解释那一个狮头是什么？44节。当能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就看见非人手捉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剑泥，就是那自大的神把后来比有的事指给你。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确实如此。所以这个天上来的大的石头打在这个金银铜铁泥这个像上，后来的整个像粉碎了，就是那一个神要建立的直到永远的那个国度，最后他要粉碎着地上的列国，然后建立那一个国，那个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啊。那么这个从天上来的狮头是一个象征，象征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国。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啊？所以这个意象和异梦的解释有很可能是按所象征的意义应验，不一定按照这个字面的意义应验啊，因为启示的方式不同。那么意象呢，也是意象跟异梦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叫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意象在启示录里面啊，我们看启示录这个六印，这是约翰看见的意象，六印在第六章呢，启示录六章全章就是讲六印啊，揭开七印的时候的前面六印。那么意象或异梦，我们刚才那个异梦呢是金银铜铁，它是按象征，但是意象异梦，意象呢这里所看的这个意象启示第六章呢，这个六印呢不一定全是按象征啊，有这个六印里面起码有四印都是象征，但是后面那两个印就不一定象征。那么凭什么理由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呢？前面这个四篇嘛，前面这个四印呢，有四匹马出现， 啊，四个活物里面有四匹马，有四个骑马，对。假如这个马骑马的人，或者是啊换马啊，白马，这个红马，这个灰马、黑马等等啊，这四匹马出现。如果马只是在骑的时候有四匹马出现的，这个没有什么啊，这四匹马出现怎么会成为灾祸啊？到处都有马，所以它很显然这个马是象征，是一个象征，象征一件事。因为每一匹马出现的时候呢，跟着就描写一些灾难的情形的发生啊，就是比较不像描写灾难的，只是头一个印白马。但是其实白马呢，就是象征这个假基督，所以他没有写到关乎好像物质方面的那种灾难，战争的杀人的瘟疫来是什么这种灾难，因为它是象征假基督。为什么说它是象征假基督呢？这个骑白马的他是骑在马上啊，又骑白马就像基督是骑白马的，十九章。这个假基督是像基督而不是基督，假基督不会完全不像基督啊，他拿着弓但是没有剑，那是摆出一个战争的姿势，却是用和平手段啊，是吧，拿着弓但是没有提剑。他出来胜而又胜，不一定打战胜了，不一定是热战胜，也许是冷战胜，不一定啊。他是出来胜而又胜，但是十九章那个基督，你看见他骑白马不同啊，他戴着冠冕，他是带着千万的圣者啊，是这个腿上写着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这个其实十九章讲耶稣基督降临，所以这个白马第一印的白马比较合理是指假基督，因为在马太二十四章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预言里面呢，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呢，有假基督出现，假先知迷惑多人，所以灾难中间的其中一个灾难是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现，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第二呢是第二匹马呢是红马，因为他已经有说明了，有权柄给他，那个第四节啊，有权柄给人的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所以是象征战争啊，这圣经已经相当清楚。所以这个红马就是象征战争，至于红马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这里不讲啊，因为不是讲启示录。那么第三印呢是骑黑马的，骑黑马出来的时候啊，他要用天平来称这个粮食，有人呢这个骑马的拿着手里拿着天平称，不是称金子称银子，而是称粮食啊，天平称粮食呢就是象征这个粮食很金贵啊，平常我们不会用天平来啊称粮食，天平称药材还可以啊，称粮食一顿饭要天平来称那就不得了啊，所以这是饥荒啊。在耶稣所提的马太的二十四章里面，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地震的下面那个第六印也跟很像，这个还有的瘟疫，这个马路加的补充就还有瘟疫啊。那么所以这个饥荒是第三印象象征，它起码我们这里重点不是在这个六印怎么解释，而是说明这前四印是按象征解释这个原则。第四印也一样，是象征瘟疫啊，火刀剑啊，总是那一个 战争跟瘟疫有很多时候是有相连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呢，不但从前就是现在，如果人死了很多，来不及埋葬还是什么，就发生瘟疫了啊，就因为很肮脏了啊。好，那么第五印则不是，或者说不一定那象征啊，我们可以比较偏向于肯定它不是属于象征的意思的。为什么呢？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位神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是不是象征啊？这不是象征吗？灵魂就是灵魂啊，而且他是为神的道被杀，就是记录那个事实。他在印象里面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人为神的道为着做见证而被杀的，那是约翰在印象所看见的那个事实。你这里所说的祭坛呢，应该通常都是指这个燔祭坛，那个铜祭坛。我们也刚才画过一个这个什么，我看这个不要，这个燔祭坛，这个桧木呢，一定有桧木是刚才我们画的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啊。这个至圣所是立方体的，是长宽高都一样。那么香坛、饼桌、这个灯台、洗桌盆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铜坛，这是燔祭坛啊，这个门口，这是燔祭坛。所有的献祭一定在这个坛献，这个燔祭坛呢。那预表的话，属灵预表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因为耶稣把他自己当作燔祭献上给神，蒙神悦纳，而为我们赎罪，就在啊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希伯来书十三章有讲这件事情。那么他在印象里面看见燔祭坛祭坛底下有被杀的灵魂，那这个含义加上这个祭坛不过是描写那些为主生道被杀做见证而死的人，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献上，好像是一个燔祭一样献上给神啊。那么这些人呢，约翰在印象里面看见他们的灵魂，所以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属天的警戒的一种现象，约翰在这个意象的警戒里面看见，这个不是象征了啊，灵魂不是象征。然后有声音啊，他们在哪里啊呼喊？他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啊，这个声音说出来之后呢，就有啊一个。白衣赐给他们，然后说还要安息片时，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在意象里面所听见的实在话，而不是象征的意义了。所以变成这个意象里面呢，有象征的部分，有按字面实在这个领会的部分啊。第六印呢，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啊，在启示录里面，日头变黑，月亮变红，这个是象征还是真的呢？是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日头的这个变化，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灾祸，变黑。是吧？黑暗的灾啊，是黑暗是第九灾还是第八灾？第九灾啊，黑暗的灾。那么，既然呢，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行过这样的神迹，那么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呢，没有什么不可能。大灾难里是空前绝后嘛， 啊，说日头如果有什么变化不奇怪，现在啊这个天然界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今天这个人呢聪明，越来越聪明，太聪明的结果是可能怎么样影响这个天气，我们不知道啊。而在这个大灾难中间呢，日头的变黑呢不止一次的。怎么知道它不止一次呢？第六章说它变黑，但是第八章呢第八章这个太阳啊又有一个变化。八章是吹前面四号十二节，启示录八章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什么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那可见那个时候所谓变六印所说的这个变黑，这个这个未必就是一黑了就不会再亮了，不是那个啊。你再看后面呢，不但是会再亮，而且亮得很反常。十六章第八节，一起读，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虽然这里没有说它亮，可是日头能用火烤人，就是比平常更热，是不是这样啊？热到好像火一样，比纽约的更厉害啊。这个那可以，它从这个变黑再变这个变成更亮更热，那个变化都是灾难里面可能产生的事。所以六印里面提到日头月亮的变化呢，我们没有理由需要把它按象征来解释，就是按字面意思，它变黑就是变黑啊。如果今天太空的研究这样的进步，恐怕我想就是为将来的大灾难预备啊，预备。现在又是什么这个很多种的武器，可能现在是会在这个卫星里面发出来。现在这个太空的这个穿梭机已经可以上去回来了，所以有一些实验的事，有一些需要制造的工作，可以在没有地心吸力的状态里面，被太空的卫星站那里去制造，凭这个用上去做啊，然后从那里打下来啊。所以这个星辰坠落不算奇怪，因为现在在研究怎么把卫星打下来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在他讲的时候绝不可能应验，但是起码在现在我们看起来已经是可能啊。这个天然界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因为人的聪明，自作聪明，人的科学的进步，那个结果是演变成的战争呢，引起这个天然界各样的变化呢？如果人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变化，何况神他要降灾祸，那更可能啊。所以这些就按这个字面的实意了。所以启示有不同的方式，神有不同的方式来向人显明他的启示。有一个先知叫做米盖亚，这是亚哈时代的先知。以色列人的有一个王是就是最好最坏的就是亚哈王了。这个约沙法跟亚哈王曾经同一个时期啊做先知，那么他们呢两个人呢商量要怎么样去打这个亚兰人，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犹大王呢还比较虔诚一点， 他说呢，不如啊，先问一问先知了，自己说打就打啊，不如问问先知。这亚哈就召了一大批的先知来呀，这个先知个个都说好啊，一定会打胜仗啊。那么这个犹大王就不大放心，为什么这先知都说好话？可能那么他说你记得还有没有先知？亚哈说还有，不，这个先知总是说坏话啊，只说凶言不说机语，所以啊，这个约沙伯你把他找来啊。我们知道这个列王记上22章，这个全章讲这个事，但是后来好了，米盖亚来了，那么这个就起先呢，这个米盖亚就对这个亚哈王说，他说你可以，这个。因为米盖有人先通知米盖啊，他说大家都说好好话，你也说好话了啊，不要这样这倒冷水了。那么米盖亚就在这个起初的时候好像是说好话啊，说好话，他这个王问他，他说可以上去，这个13节，米盖亚到王面前，王问他，米盖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手中啊。但是你注意16节，王对他说，我当祝福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为什么16节会这样呢？我们读的时候读不出来，可能他讲的时候的口气啊有点讽刺的，所以这个结果亚哈王听得不对劲啊，我对你说，哎，你到底要我要说几次你再说实话？然后呢，米盖亚说出实话了啊。他说呢，他就说了一个比喻啊，一个谜语式的一种预言。他说我看见了这个天上的这个万军势力在神的面前呢，就是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谁去引诱亚哈去阵亡呢？这个神这个天使这样说，那个天使那样说。他有一个天使说，我有办法了。我去做谎言的灵啊，在这些先知他们叫他们说谎话啊，那么就可以骗他去上去打仗啊，就是可以让他死在战场啊。那么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就为什么耶和华啊有很多天使势力在他面前，他还问这些天使出什么主意啊？因为天使就出了一个说谎话的主意，这个话怎么讲啊？那怎么讲得通呢？其实整个这个属于谜语式啊，这个就是谜语式的预言啊，它不能够按一句一句来领会，是按整个谜语所要表明的意义来领会。实际上米盖亚的等于在那里表演一个讽刺的戏剧一样啊，给这个亚哈知道他一定死，他最后他就点出了啊，他说你如果能够打仗你能够回来的话，就是神没有借着我说了说这个预言了，这预言他一定死在一定阵亡啊，在战场上。结果亚哈改装啊，这个穿别人的铠甲，这个改装上阵，可是有人随便拉弓，这个弓就刚刚巧射到他铠甲的甲缝里面，把他射死啊。结果他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所以这种预言呢，就谜语是神的启示的另外一种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领会圣经呢，这谜语啊是不能按一句一句，但是有明说的预言，这明说的必须按字面的意思完全应验啊，比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明说，所以就必须照着字面的意思有个童女怀孕生子啊，不能够做别的解释，不能说这个童女象征什么，不，他是明明说的，明说的话。有一些的这个有一本中文圣经是把这个童女换作少妇，你有啊少妇怀孕生子，但是你知道先知说这个话的时候 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少妇生子是什么算兆头嘛？啊，哪个少妇不会生子呢？当然会生子嘛。这是一个这个话呢，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呢，就更加证明啊，必须是按那个字面的意思念。所以就是按字面意思念，有很多的圣经的这个预言呢、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完成应验才算是应验了，否则的话就不算是完成应验，或者是说只是在应验之中啊。因为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可能那个情况，无论是国家是地这个政治，跟他所说的预言的情况呢完全不相同，看起来是绝不可能成就的啊。但是这个历史越来越演变呢，越来越演变到变成可能，变成像先知所说的预言那样，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近似的啊应验啊，类好像是应验的样子的应验，可是他不是最后应验，除非他那句话真正完全照着字面的意思满足。弥迦曾经预言伯利恒啊，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伯利恒是吧？这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去问这个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呢、是降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西王听见就怕起来去找这个祭司、找文士，他们就告诉他要生在伯利恒，啊，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话呢，要照着字面的意思应验才是。就伯利恒不可能是象征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是明说的预言，不是意象，不是谜语啊。那么耶稣那一年他怎么会生在伯利恒呢？本来啊，这个他们罗马帝国的时候啊，他每14年呢要有一次人口的总登记，当然不像现在啊，他的制度不一样。他这个人口登记的时候，他要各回各乡啊，各回各乡，回到本城去，各回各城去登记。伯利恒人，如果你是伯利恒的，你回到伯利恒去登记，无论你现在住在哪里啊。但是耶稣那降生那一年，本来呀，他那一次的登记，就户口登记，应该早几年举行的，但是当时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拖延了，所以到耶稣降生那一年呢，但是亚古斯都才下令要那些犹太人各回各乡去报名上册，就是登记户口。你知道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啊，他住在这个加利利，拿撒勒人呢、他也住在加利利，他不大可能呢，从这个北方的这个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在北边啊，这个也南上面是加利利，这个是也撒玛利亚，然后下面才是犹大，他就从这里，他不大可能无缘无故跑到这里生孩子的啊。比如你今天呢，也许是这个飞机很方便啊，从香港到美国生孩子都可以啊，但是从前的搞不这样简单，尤其是穷人。但是因为要报名上册，所以这个妻子虽然是身孕已经重了，也要带着他走了，所以走到伯利恒的，结果生在伯利恒啊。甚至后来犹太人都说这个基督不是生在伯利恒吗？这个人是加利利人的，加利利能够哪里有出过先知啊？啊，那么结果呢？结果他这个就是他们反而是实在是弄错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这个预言有一些是必须按照字面的意思准确的应验，这是神的启示的几种方式。 那么在这个按字面应验的预言里面有很多圣经，我想这里我们提的就是暂时提这么多，但是在这里我要为着时间的关系呢，有很多人想要知道关于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程序，我想在这里我们趁这个机会呢，稍微的提一提，就是。